主后2020年2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根除永生的障碍。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准备好要敬拜了吗？
好嘞。
这一周不是一个特别的礼拜，然后今天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晚上，可是在这个礼拜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当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扬声呼求他的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击鼓跳舞来赞美他的时候，上帝必会敞开他天上的窗，他必会将新的生命、新的酒、新的皮带赐下在我们的当中。耶稣说，我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不能进天国。愿我们在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单纯的来敬拜他。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向着他。
Yeah.
超越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的世界，我一生停摆在你面前，我要歌唱我无敌的一切，唯有你配得所有，
更多来宣告，
超越唱一首歌的世界，我一生停摆在你面前，我要歌唱我无敌的一切，唯有你配得所有赞美，我
只想要歌唱，用我全心来颂扬，只为你我的君王。哦，神，我却不明白，为何我成功难挨，配得最高兴吧。哦，
我们将所有的掌声，我们将所有的欢呼献给耶稣。耶稣，你不要求完美，耶稣，你只要我们用全心全意来赞美你。耶稣，求你在帮助，在今天这个平凡的夜晚，耶稣，求你带下你不平凡的生命。耶稣，在今天这个夜晚，耶稣，你帮助我们在当我们回首过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帮助我们看到那些拦阻我们迈向永生的障碍。耶稣，使我们有这个能力，使我们去察觉。耶稣，在人生道路的奔跑中，耶稣，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是静下来，知道你是神。耶稣，你也明亮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清我们脚前所奔跑的道路。耶稣，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摆上我们的所有。
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你配得所有。
所
舍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达到了终点，我说，我曾经失去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达到了终点，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你配得所有。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诱惑，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阻挡我们快跑的奔向你。耶稣，求你察验我们的祷告，耶稣，求你聆听我们的呼求，帮助我们来根除我们快跑奔向你的障碍。耶稣，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得着你。耶稣，也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来与我们同在，更多的来浇灌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来奉献。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在周六的晚上，我们聚集在主你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在蔓延，很多的聚会，很多的活动都已经停止，但是主，我们不停止来敬拜你。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必定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当我们依靠你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所以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42-50节。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诵读主的话语。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灭的火里去。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带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根除永生的一个障碍。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在诵读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真的蛮严格的哦，就是什么让人跌倒，就要把它铲掉，把它铲除这样子。但是你把它铲除砍掉，真的就会进入到永生吗？其实也并不一定。记得在小时候，就是看到邻居有人缺了手指头，缺了手指头，然后还小的时候就会好奇，就会问家人，来问爸爸妈妈，说那个邻居的那个阿伯，为什么他的手缺了一根手指头这样子？然后没有多久之后，就看哎，不只缺了一根手指头，他现在变成缺了两根手指头，就会更好奇这样子。那之后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又缺了一根手指头嘛？我们看明恩兄点点头，可能应该也相当的了解、哦、然后我去问了之后，原来那个隔壁的那个阿伯是赌徒，爱博掉啊，就是赌徒这样子。然后赌完赌输了就，觉得心里非常的郁闷，非常的难过，然后说好，下定决心我不赌了，就一根手指头去剁掉这样子。然后因为赌性坚强，所以又继续去赌，所以再发誓就再剁掉一根手指头这样子。然后曾经看到就是手指头就真的是全部剁完了，就是只有那个就是手没有指头这样子。我们觉得这样生活其实是相当的一个不方便。但从这个例子你可以去看，真的你把它剁掉，你真的就会根除了吗？你把它剁掉之后，你真的就不会再去做这样子你不喜欢去做，但是这件事情又不得不你会去做的事情，真的就会是这样子吗？到后来听说这个阿伯就到后来啊，就是因为家里的人也受不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赌性坚强这样子呢，所以到后来是那个妻离子散这样。所以要进入永生，根除永生的一个障碍，其实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的，是需要靠基督。而且我们必须要面对问题的一个勇气，想要去对付罪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斩断这个恶，或是斩断会让我们离开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根源。斩断一切可能隔绝，斩断它是可以隔绝一切不好的事，一切对我们不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在43节，我们可以看到手其实就是代表人所做的一切，脚其实可以代表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眼它代表人所渴望的一个事情，代表人所接收到的一个事情。所以接收到渴望与行动是要相当相当的一个谨慎，因为它会带出影响力。所谓带出影响力，就是它会影响到别人，甚至会影响自己或影响别人进入永生的一个国度。如果这一些事情会让你失去永生，你宁可就是怎么样，宁可失去让你会失去永生的那一切。这里有一个挂号，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思想自己的一个生命，思考自己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什么是会让你失去永生的。通过今天的经文，你可以思考什么事情是会让我们离开上帝。这可能是你的一个兴趣，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取代你在上帝中的一个地位，它对于你的吸引力必大于上帝。凡是所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真的都是必须要谨慎小心的去思考。在今天早上要带我们现在的小卫议长是基牧师，要带他去入牧礼拜 的途中，然后基牧师就跟我分享他们教会最近的两个例子哦，就是说这两个例子都跟礼拜主日有没有去礼拜是有关。他说有一个弟兄，然后他的孩子礼拜六就前一天他去钓鱼， 然后买了太多的鱼饵，然后鱼饵没用完，他觉得很怕剩哦，可能那个菠菜这样子，所以他就决定去钓鱼。然后他去钓鱼的时间是用主日早上主日的时间他去钓鱼这样子。然后那一天他就没有去做礼拜，他平常是每一天，不是每一天，每个礼拜固定会去做主日礼拜的。然后那一天为了去钓鱼，想要把那些鱼饵就是消耗完才不会那个浪费，然后他就没有去主日礼拜，他就去钓鱼。然后钓鱼钓完之后，他觉得累了，然后就去车子里面休息。然后这一休息就永远再爬不起来了，他就那个猝死在他的一个车上。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教会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弟兄，然后他不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做礼拜那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就是想到了、还是有空啊，还是节庆，他就会去做礼拜。然后在几个礼拜前，然后他的孩子就一如往常在主日就去做礼拜。他礼拜回来之后，要去叫他的那个父亲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爸爸全身都已经是冰冷了，哦，就已经冰冷了。那牧师就说，礼拜你没有将那个礼拜摆在第一，然后就后来就发生了这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反过来去想，就是说不是你不去做礼拜就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惩罚，上帝一定就用这样子去惩罚你，而是说你应该去礼拜。你如果去做礼拜的时候，第一个例子，他如果不要去钓鱼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就是休息在车上，可能那个有猝死的一个机会，或许他可能真是身体不舒服，在那时候刚好可能心脏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如果去再做礼拜，教会有很多的一个医师啊什么，可能第一时间可以抢救回来。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说，他在家休息，他如果是有做礼拜的习惯，他的孩子会去叫他的时候，可能是可以提早更早这样子的一个发现。然后通过这两个例子，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思考，我们看重的一个是什么，你的在生命当中你的顺位应该是什么。上帝的子民必须要与恶来对抗。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一个经文，其实那一些事情都是让人无法进入到永生的那一些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跟罪恶是有关系的。所以上帝的子民是要与恶对抗，不是和平共处，恶绝对不会跟与你和平共处，所以是一定要与恶对抗。而对抗是与恶对抗，它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跟社会的一个文化、社会的一个风气有所接触。当我们跟这些有接触的时候，这些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当中要很深很深的一个警醒。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不一定就是合乎真理，甚至有一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会与永恒的一个生命来隔绝。不要想说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影响不是那么大。在有一次在一个车子上的时候，然后听到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孩子说，现在那个离婚不是很正常吗？离婚有没有很正常？但是这个世代可能我们常常看媒体啊，看报纸啊，就看那些演艺人员，好像真的如果跟以前来比起来说，应该是频率真的是比较高一些。如果我自己这样子的体会，好像现在那个离婚率跟以前男女分手好像就比率差不多了，就是说以前可能在结婚之前那种男女朋友那个分手的机会真的也不是那么高啦，但是就是比较那样子的情况。然后现在的就是说现在那个结婚离婚好像真的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特别有因为可能基督徒的一些艺人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可能都会很注目去看，那所以其实也是代表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上所行所有的一切其实都要为主做见证。你没有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就是会让人去跌倒。许多社会的一些观念似是而非，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那尤其是仇敌恶者的一个伎俩，就会透过这样子似是的而非的一些观念来影响我们。所以基督徒是必须要与恶来对抗，而且对抗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仇敌他一直是在寻找机会，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软弱。有人可能是在金钱，有人可能是在感情，种种，他会寻找你最软弱的部分，然后他会找适当的时机去下手。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子民，我们必须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盼望，就是要进入永恒的一个国度。这边我们常常会在告别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基督徒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有一天属于他的子民，我们都会在天家再见面，会跟主在一起共享这样子的一个永远这样的一个平安，永远这样喜乐，在生活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号称基督徒的都可以进入到永恒的一个国度，唯有合乎上帝的一个标准，才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劝你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种情欲老是在跟灵魂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世上是寄居的，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要被那些短暂的一个所追求的物质、肉体还是情欲上的一个享受所捆绑。我们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一个国度，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这样的一个社会风气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相当的一个重要。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说，所思所想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所定型，人的行为所作所为也都是一切是从心来发出的。也可以说这是一切一切的一个根源。接下来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样说：不诚实的话一句也不要说，撒谎的话一句也不要讲，要以诚信的态度正视前面，不要垂头丧气，对所计划的事要有把握，你所做的就不至于差错，要排除邪恶，朝着前面直走，不要离开正路一步。也就是说，基督徒要透过保守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行为当中，我们就是要说诚实话，我们就是要诚信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道路，不偏离上帝的一个道路。透过这一些，我们才可以与恶来对抗。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是不断的与恶来做征战。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不偷不抢，罪恶应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会有常常会有许多许多的一个试探，在公司、在职场还是在校园，都会有很多的一个试炼还是试探。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听过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他曾经提到，就是说在他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公司很忙，其实经常需要加班，然后他的个性就是有一个好奇心，然后他就会去看看公司里面的那个人在加班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发现，在他们公司职场就是有那个男职员跟女职员就会走得比较近一些，然后各自都已经有家庭。他提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职场还是会有危险，他的试探试炼所在，而且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一个呈现，还是在我们的周遭。可能你本来是出于好意帮助你的一个同事，但是或许在这当中久了之后，会有那个情愫的一个转移。所以其实都要去警醒保守自己的一个心，就是不要让魔鬼还是我们的仇敌有这样子的一个伎俩存在。然后另外 在职场当中，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的一个试炼。昨天那个有邀请诗品哦去那个有你真好那个幸福小组做一个见证，然后我觉得他的一个信仰的见证相当的一个感人，然后也相当的一个棒，真的是完全展现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那分享到就是在他的工作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个接一个专案，然后你可以申请一笔的经费，然后他的上司就是说可能你申请下来的你有一部分是可以挪用到其他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在属于基督徒当中来讲，这是不合乎真理的，然后这对他来讲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然后他就懂得要去跟上帝祈求。当一个属下你的上司交代这样的一个事情，这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真实实，可能你有的人可能已经面对到了，有的人可能是之后会面对到的一个事情。然后感谢主，我们诗品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敏感度，他觉得一开始就觉得这样是不行，这样是一个不行的一个行为。然后他也透过在小组当中的一个分享啊，彼此代祷，然后他也向上帝求，然后上帝后来就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也就化解了这个专案，然后也真的就化解了对诗品来讲造成的一个困扰。因为他如果照着上司所讲这样去做，其实违反这样子的好一个主要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但是如果他不去执行，或许他的工作就没了。然后他说向上帝祈求，上帝真的是帮他这样子的一个化解。所以我要讲的是，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常常是活在试探当中，活在随时你都可能会走路不好，走到一个不好的路这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罪恶诱惑其实是常常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一个身边，仇敌其实就是随时在找机会下手。但是我们不只是一个人与恶来做征战，我们是可以发挥这样群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一起来与恶来做征战。所以基督徒必须要重视群体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力量。在前一段经文，主他教导我们不要去争谁最大，然后要彼此去洗脚，彼此去扶持，就是彼此去服侍。因为当你去争谁最大的时候，在这个群体它就是会成为一个破口。所以主教导我们要彼此去扶持，彼此去洗脚，其实在某方面就是你谦卑自己，某方面也就是你要去爱一个，不只是不要去争这样谁最大，而且要去爱原本或许你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人。唯有这样子属于基督的一个群体，才能发挥这样子信仰群体的一个力量。再来就是要天天的一个互相劝勉。在希伯来书3:13这样说，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心肠刚硬，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要天天互相劝勉。所以基督徒必须要互相来劝勉，不止互相扶持，要互相劝勉。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征战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一个事情。在彼得前书5:8-9这样说，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搜寻可吞噬的人。接下来这样说，你们要信心坚定，抗拒他，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也都在经历同样的一个苦难，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也都一样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其实在经历到不一样的一个试探，不一样的一个试炼，不一样的一个苦难当中。然后唯有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有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劝勉，然后彼此互相的一个祷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我们可以就是共同来做一个征战。我们知道当一个士兵单兵要出去作战，其实是不可能马上会阵亡， 唯有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力量，一起出去的时候，你才有战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的仇敌，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强，这是一个群体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好，接下来就是要穿戴全副的一个军装。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八节这样说，在前面十到十三节，其实在叙述人的一个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征战。第十节最后，你们要依靠主的一个大能力做坚强的人，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使你们能够站稳，来抵御魔鬼的一个诡计。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天界的邪灵，就是这黑暗世界当中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做的势力作战。因此，因为我们是跟这样子的一个属天界人邪灵这样的一个势力在征战，所以要穿上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自己，好在险恶的日子你能够对抗敌人的一个攻击，战斗到底，始终守住阵地。然后这里我们应该常常看得到，就是属灵的军装，就是什么信德的盾牌，然后平安的福音鞋，然后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圣灵的一个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属灵的一个装备，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属灵的一个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群体的一个信仰生活，我们才可以在属灵当中有能够战胜仇敌。所以我们要过着群体的信仰生活，我们就必须要来教会参加礼拜，来参加小组，来参加团契。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不止以前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新眼光啊，还是看到 Good TV， 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新眼光啊。然后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来自国内外的一些灵修的一个节目，还是特会、布道会，种种。但是你在家里看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一个，但是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属灵的一个导师，还是在属灵上信仰上的一个朋友的时候，当你面对到问题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你很容易被仇敌，很容易被这样子的一个恶者来攻击而跌倒。所以必须要有信仰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将这一切来透过小组、透过教会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带导，然后来帮助你来战胜这一切。所以刚才在分享食品，他有将他的一个遇到的一个困难来在那个小组当中分享，然后小组员也为了这样子彼此为他来带导。这就是一个透过驯养群体的一个生活当中来与恶者来征战。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要透过在家里建立家庭祭坛。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可能就是一两天，如果你有服侍的可能会再多个几天，多个一两天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的一个家庭当中，所以家庭祭坛的一个建立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包括我们为了我们的家人来带导，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来带导，但是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要的。特别是当中我们如果有孩子的，他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真的是需要我们透过建立家庭祭坛，不论是读经祷告也好，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因为他们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一个诱惑，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是受影响是相当相当的一个深。那我们来看，就是基督徒群体它所谓造成的一个影响，它其实也是有两个层面，它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肢体就是要留意自己的一个言行所作所为对别人所造成的影响。在好的影响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彼此造就，彼此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我们可以对抗仇敌。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来扶持。然后在不好的影响方面，可能会有互相攻击，还是让人跌倒或离开上帝。让人跌倒或离开上帝，有可能是你的一个言语，有可能是你的一个行为，这些都可能会让人离开 上帝，还是让人跌倒。所以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其实耶稣讲的话其实也是蛮重，就是如果会使人离开上帝的，就是要让他沉到海里去，就用那个大石磨啊，那个拴在你那个脖子，倒不如让他沉到海里去。所以我们要去谨慎去思考，当我的言语会让人跌倒，当我的言语会伤害到别人，我们真的就是要警醒。当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一切会伤害到别人，使人跌倒，我们也是要小心，因为这是耶稣他极为看重的一个事情。有些人或许就是真的一句话，他永远就不想要来教会，永远就是离开上帝了。有时候或许我真的一句话鼓励人，还是邀请他，他就真的洗礼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所做的一切影响是相当相当的重。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是42节耶稣所看重的就是，不论谁使信徒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沉到海里去。也希望透过这一句，这句来出自耶稣的一个话语，也其实来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可能在血气上，还是在你的直觉上，你想要做哪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想到主所说的这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在生命当中就真的是要成为人的一个帮助。有时候可能在情绪在气头上，你不一定要当下去说，当下去说可能真的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一个伤害，不论是夫妻，不论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我常常也是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些当下真的很气，想要去反驳，要还是当下就是我讲这句话我就会比较舒畅一些，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思想到神的一个话语了，你忍下来。但是当隔天的时候，昨天我很冲动想要讲的那些话语，其实我就完全不会想要去讲了，完全不会想要去讲。也感谢主，也透过这样子，其实就缓和了可能夫妻之间，还是缓和了朋友还是同事之间这样子的一个情谊。然后当你这样子再去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当下你讲那些话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只是可能在你情绪上当下你会觉得很爽这样子，还是很高兴这样子，但是它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主他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要凡事所讲都是要造就人的一个话，会让人跌倒破坏关系什么那些，我们一句话也都不要去说。使人跌倒的就如同圣经所讲的，就是要大石磨拴在他脖子上，把他沉到海里去这样。所以基督徒要过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基督徒会胜过罪不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能力，基督徒会胜过罪是因着我们靠着基督的能力去战胜这样子的一个罪。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罪，胜过试炼。或许有些人比较有信心，那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没什么引诱，没有什么诱惑，但是其实在你的人生只要一次就好，有时候甚至那一次的一个你的跌倒你就永远爬不起来。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诚信，可能是你的婚姻。我们提到撒旦会透过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软弱，针对那个去攻击你，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就是依靠主的能力而活。然后基督他会透过赋予人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力量来胜过这一些罪恶。人是依靠基督的能力而活，胜过这一切世上一切的一个罪，一切的试探以及诱惑。人也因着基督十架让人得到救赎，罪得赦免。在彼得前书2:24这样说，基督亲身把我们的罪带到十架上，他使我们不再继续活在罪恶当中，是为公义而活。因为主他所受的一个创伤让我们得着了医治。在加拉太5:24这样说，那些属于基督的人已经把他们的本性上的一切邪情欲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基督已经 把人的本性上每一个人的一个软弱，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软弱是什么。那些软弱主都已经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是信靠主这样子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活。而基督徒也是就是依靠基督的一个能力而活。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信上帝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然后在今天的一个经文后段也有提到，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是盐，盐它有洁净的一个功能，所以基督徒也一样要不断的省察自己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保持洁净的。然后盐还有一个功用，就是防腐的一个功能。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圣灵，他保守我们，也是让我们不受到世界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影响。我们如果再来看盐的一个功用，用这个角度看，圣经说失了味的盐，不咸的盐是没有用处的，不咸的盐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他的旨意、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必要需要去思考，不要让自己的一个生命成为失了味的盐，失去功用的一个盐。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去思考，也必须要去做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在主的眼中都是有其功能的。每个人，上帝都有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使命，也有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恩典、恩赐、才能。然后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就是深刻的去思考，在我生命当中，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给我一个恩赐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去寻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成为一个有功用的、有像盐这样的一个功用的一个基督徒。不单只是我们就是来做礼拜而已，我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儿女，上帝要使用我做什么，这是我今天晚上提出来要请大家去认真的一个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做礼拜当然很重要，是我们亲近主，但是上帝要使用我的生命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功用的一个盐，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根绝在生命当中一切会干扰我们的所有的那一切事情，一切会干扰上帝所托付我使命的那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根绝，去对付它，去面对它。或许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当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你寻求神的一个能力，相信他必定会改变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都是共同体，我们共同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我们也一同都是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通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回到今天有提到的手、脚跟眼，愿上帝能够使用我们的手，我们能够一起为主来服侍；愿上帝使用我们的脚，我们能够用行动，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愿上帝使用我们，透过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主的一个应许，主的一个盼望，看见主要我在哪里成为他的器皿，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在那里传福音。也愿上帝使用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一起为主发光。或许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个生命有很多很多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地方，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要踏出去传福音，要为主做见证，会觉得相当的一个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上帝能够， 他会成就一切的一个事，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上帝也能够让我们胜过，因着他的一个大能胜过一切的一个罪恶。最后我们就用这一首诗歌，上帝能够，我们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去对抗那一些恶的，相信上帝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事，改变所有一切不可能的事。
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得着；只要我们叩门，他就会给我们开门。在今天晚上，
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将自己内心当中你可能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或是你一直无法根除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来带到主的面前。你们相信上帝能够改变这一切，我的生命能够因着主来战胜所有的一切。在今晚，我也想邀请大家能够思考，我如何成为为主发光发热的一个基督徒，我如何成为世上的一个盐。求主让你领受，主要你在哪一个合场，在哪一个地方为他做见证。或许我们不敢踏出去，但是相信能上帝能够改变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因着他的一个大能成为基督的一个精兵。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在今天晚上，我们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带到主你的一个面前。或许在我们生命的一个深处当中，或者是主你所不喜悦，但是那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我们一直无法去根除，我们一直无法不敢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求主你今晚你就透过主你的大能，你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有需要被调整的，主你就赐下那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早已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的一个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软弱，但是我们无法去克服。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恐惧，但是我们无法去克服，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能够改变这一切。主就赐下那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能够超越所有的一切。我们奉主的名宣告，那些捆绑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样子的一个恐惧，主就挪去所有那一切会捆绑我们的，主你就亲自来挪去。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或许有在身体不舒服的，我们也将他带到主的面前，主就赐下医治的灵，在每个人的肉体软弱的一个需要当中，不论他们患了什么样的一个病，我们恳求主就因着你的医治的一个大能，你就来医治每个人所需要的一个部分。主啊，你就亲自来医治他们。主，我们今天晚上也将自己的一个使命，你的一个呼召带到主的一个面前。或许我们还不清楚主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但是恳求主就听我们的话语。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主你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让我们在哪里成为主你的一个器皿，成为主你的一个为主发光的一个人。主就清清楚楚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或许我们已经知道主你要我们服侍是什么，但是我们害怕踏出去。主啊，你就赐下一个勇敢的一个灵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为主发光发热，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谢谢主，我们将今天所有的一切祷告都完全的摆上，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上帝能够，但他没有难成的事。
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告上帝能够
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万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
恒古至今，
恒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
恒古至今永不改变的神，你大能永不改变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一切，上帝能够改变一切，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他必成就。哈利路亚，大家请坐。